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没正道之前，我们用一段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们，你们自小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你们是有福的。You are blessed, you are born in a Christian family. 叔叔以前不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我妈妈也叔叔的妈妈是最近才信耶稣的。以前叔叔什么神都有拜哦。床也有拜过，树也有拜过，山也有拜过，但从来没有拜过一个神，说他是造天、造地、造海、造人的，没有。因为华人的神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神说他是造天、造地、造人、造动物的，没有。真的，我拜过很多神哦，大伯公啊、观音啊，什么都拜啊。但从来没有拜过一个神说我就是那造天造地造人造万有的神，没有。所以以前呢，人家跟我讲说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通常会骂他们的，信耶稣，信你这死人头，信耶稣，我就骂人，就骂。谁知道后来有一天慢慢的我就是骄傲嘛，我就看圣经哦，这人写的胡说八道，所以看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因为叔叔以前呢、有学一些佛学就是要明白吗？因为总要知道人从哪里来 ，Where does man come from？ 人往哪里去 ？Where does man go to？人为什么坏？虽然我不承认自己坏哦，你这个很奇怪的，你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你是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的，不会，因为很刺耳的，你知道吗？所以以前我去教会的时候，人家说，人是罪人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我们有罪的时候，哇，很刺耳的，我很讨厌的，就是很讨厌就对了，后来我就慢慢的明白。所以孩子们，你们要珍惜哦，但不代表你们就自己会信耶稣，好，明白吗？你们要自己去摸索，你们要自己读圣经，你们如果信心不够的话，你们要求。If you have little faith, you have to ask God for faith， 好，要珍惜你是在基督教的一个的家庭里面长大。好，我以前呢，我最讨厌的一个的事情就是我跟基督徒讲说，我不像你这样好命，一生就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我不是。所以我说你这个上帝不公平，我不要。这就是我以前我很反对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蒙福的，你们珍惜这个的福分好吗？好，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正道。今天的正道是取自马太福音23章23节今天没有看24节，我打错。马太福音23章23节，不可忽略律法中更重要的。我们同祷告，主啊，求你赐福你自己的百姓，不要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站在上帝国度里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都是恐惧战惊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来不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个好人。因为如果真的是有好人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靠我们的行为进入天堂。但我们知道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但我们从来不感谢你，我们也不感激你，但我们也不要敬拜你。我们结果我们拜的都是人手所造的，我们人拜人，人拜动物，人拜一切，但我们唯独不承认你。但如今借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你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谢谢你，赐福你的百姓，施恩于他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那时候已经我们接下来来看到，因为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法利赛人跟这些的经学家文士好，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 茴香、金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如正义啊，和本翻译成公义啊，这公义是蛮好的一个翻译啊。公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哦。在这里的时候，第二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就开始了，就骂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哦。法利赛人跟文士是谁呢？法利赛人跟文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我这种人，牧师、传道。耶稣在世的时候最严厉骂的人就是牧师跟传道，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来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这群牧师是不是真的被他骂得臭头，我想应该多半会了。但耶稣还是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所以耶稣在来世的时候就骂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哦，他们是当时候的牧师、传道、神学家、博士、神学博士哦。在上文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们开圣经的时候，二十三章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耶稣骂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说他们把过重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把一些就是教会里的那些的传统，好的传统压到人家喘不过气哦。这些传统是好的，但它毕竟不是上帝的命令，他把它压到人喘不过气。然后这些的牧师、这些传道啊，就做很喜欢做东西给人看，就是要有一个牧师的样嘛，那一个要好圣洁圣洁，和尚要有和尚的样吗？你明白吗？所以他做给人看，耶稣骂他们虚伪。那他们很喜欢抬高自己，把自己抬到很高高，哇，就是哇万人之上，要受人敬仰，要受人尊敬的一个的宗教的领袖。在十三节到三十九节的时候，就是我们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就开始了。耶稣八次的警告他们，八次警告他们说：“你们有祸了。”意思的是说，如果他们不回转的话，将来他们要受到很严厉的一个的审判。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的事情哦。今天在第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要看第五个警告，耶稣给他们的第五个的警告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二十三节。虚伪，和本翻译成假冒为善的经学家，或者翻译成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金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在这里的时候，经学家跟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他们不守上帝的律法？不是，也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守上帝的律法，只是他们很专注的守一些上帝给他们的要求，上帝给他们的一些的要求，一些的律法，他们守得很紧。但是他们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们不管，他们忽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他们献上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 What is this, this tithing?这个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三节里面哦，你就看到旧约里面，上帝教导百姓说，上帝会赐福百姓，上帝给百姓会有牛羊，会有耕种，有收成，然后百姓要有这个的义务，就是把十分之一献上给上帝的家。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啊，就看到这个十分之一是要供养当时候的圣殿的那些在圣殿里面工作的利未人呢、就好像也是像牧师传道要吃饭的嘛，就供养那圣殿里面的利未人。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神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面很严厉的责备百姓，说他们不信靠他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可能有点穷困，然后结果他们不愿意献上这十分之一，使到上帝的家没有粮，然后上帝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所以以今天的角度而言，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的原则也应用到今天的所有每一大多数每一个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赚取的金钱我们都献上十分之一给上帝的家，使上帝的家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从刚才我所给你们的旧约的这些的例子，你就可以明白十分之一为什么是一个这是法利赛人需要守的一个的律法，就是他们要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是很忠心的，他们忠心的献上十分之一，就是以不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哦的角度来讲，就是他去庙的时候要做什么，给香油钱以前我去庙的时候，就是去庙的时候一定要给香油钱。然后敲那个铃铛啊，当当一下啊，然后 添油啊，他们讲添油钱啊，所以庙里面也有添油钱了，教会是要献上十分之一维持教会的需要，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他是很忠心的，忠心不止忠心，他们很细腻，细腻到一个的那个程度，就是他们把这个的薄荷啊，这个薄荷啊，茴香、金菜都献上啊，十分之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回家的时候，以今天的角度，可能你没有薄荷了啊，可能啊，恩婷的家有薄荷，他家里有种薄荷。如果你家里有种辣椒，有种薄荷啊，那结果、啊、你要回家要算呢，你说今天长出十个叶子，然后十个叶子就要拔出一根叶子，那明天要跑来教会，然后要奉献十分之一。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这么细腻，细腻到这个的程度呢，家里用的这些简单的蔬菜他都要分十分之一，用的吃的时候都要用，都要分开，他们可能种一些自己种的，然后就这样分，他们细腻到这个的程度。所以耶稣骂他们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太过仔细了，是不是他们太过细腻了？不是，耶稣不是因为这个的事情骂他们，耶稣也没有因为他们这样的细腻这样细心而责备他们，耶稣责备他们的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仔细的来看，上帝的律法当中不是每一条都是同样重要的，我再重复，上帝的律法每一条都重要，但是不是每一条的律法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律法中每一条的律法有不同，有些是更重，有些是更轻的。我用一个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在新加坡的律法里面，如果你过马路啊，你不按那个交通规则你过马路，尤其是乌节路，你不过红绿灯你过的话，有时候偶尔会有在那里有人啊抄你的名的，抄了你名，然后往往罚款应该是20块了，第一次可能是20块钱。那你驾车的话，哇，感谢主，今天我驾车的时候，我要来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人竟然闯红灯，而且开快车。我本来要转右边的，幸好我看到那个车这么快的速度，我想他不可能停下来的，然后我停下来，他冲过去，哇，我想如果我转右的话，我就今天不用来这里了。闯红灯，如果他被抓到，他要罚多少钱？200块，扣12分。但是新加坡的话，如果你醉酒驾车的话，你要罚多少？你们知道吗？5000啊，所以你们不要乱来啊，5000块钱啊，不是小数目，而且你如果你是第二次的话，有可能要坐牢的，往往第二次是应该是要坐牢的。所以新加坡的律法的程度都有轻重之分，明白吗？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也是一样的，律法是有轻重之分的。好，我们来看旧约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给的一些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向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自由。在这里的时候，旧约的百姓就他们以前是要献牛献羊的，叫什么杀了牛啊，就好像古代的华人啊，古代的华人是有祭天的，祭天就是杀牛杀羊然后祭天的啊，因为他们对华人而言，天就是上帝，天是最大的上帝，连皇帝都要祭天的，只不过他们不太清楚，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的知道这个的天，这个的上帝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的神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这样，就是撒母耳就吩咐，就曾经就这样的说道，上帝更喜悦我们顺从他，更喜悦我们听话。我用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如果我一个孩子每天不听话，他每次弄我生气，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他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哇，来妈咪也送给你，爸爸送给你，你知道有一次对不起了，用你们开刀。有一次他们生日的时候就买东西啊，送给妈妈，然后送给爸爸，你知道我们讲什么？哎呀，你们听话就好了，你不用送什么东西，你听话我们就很高兴了，你明白吗？所以听话好过你一直你把你的钱啊，你买送礼物啊给上帝，没有用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献祭是上帝的命令，是上帝的律法，但是在 顺命啊，听从就是听上帝的话，也是一个上帝的律法。这两个律法之中，是哪个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听话咯，明白吗？所以在旧约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哦，上帝透过先知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百姓哦，我喜爱连续 ，mercy, steadfast love，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祭祀就是杀牛杀羊，然后献上哦。我喜爱人认识上帝的知识，胜过人献的燔祭。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又看到上帝的律法当中有轻重。旧约的时候是上帝的命令要献祭的，旧约的时候上帝也是命令人说要听他的话，要连续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上帝是更喜爱什么？连续人的律法，就是要怜悯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国度里面他的律法是有轻重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我们献上我们的力给神。但是我们要注意一样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献上时间，献上我们的力，献上我们的金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啊，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像他们一样啊，没有抓住上帝的心意，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提出一样东西，就是我要离题，稍微离题一点点，就是我要提律法的这个的原则跟精神是什么？上帝的律法跟精神是什么？有一些人不明白上帝的律法跟精神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律法就是很霸道的，律法就是要控制人的，律法就是要辖制，就是要伤害人的。但这是因为人不明白上帝的律法的一个的用途，上帝律法的背后的精神跟原则。我用一个例子，你们就能够明白了。孩子们最讨厌爸爸妈妈管他们的。爸爸，好像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是我，他们白天是不可以玩电子游戏机的，他们通常只有晚上才可以玩，他晚上吃完饭的时候才可以玩游戏，看电视。他白天是不给看电视，放假也是不给他看电视，也不给他玩游戏的，他就去读他的书也好，不给他们玩游戏。他里面想，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样讲，哇，这个爸爸就是讲的这样霸道的，就晚上才可以看电视，哇，管我。以后慢慢的他们长大了，我告诉你，我也会管他们几点要回家的，几点不回家，他们就够力了，他们就知道我爸爸的权威，爸爸的厉害了。他们要几点要回家，直到他们可能21岁的时候我才不管他们，或者是18岁的时候我不管他们，但是他们几点就要回家，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他们甚至他们要交什么朋友我都会管的。你不要跟我讲你有没有管你们的孩子的有没有，还是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的我的孩子10岁12点回来也不用紧，晚上12点会不会，你们会这样吗？不会啊，对不对？你不要跟我讲你们做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管的，有没有？如果是好的尽责的爸爸妈妈就一定会管的。所以爸爸妈妈设这么多的家规啊，孩子你们要听哦，爸爸妈妈管你们，给你这么多家规，我知道的，因为我以前我小时候最讨厌我的妈妈管我的，我最讨厌的。现在我长大我明白了，所以我可以明白你们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么就讨厌这些事情，我明白。但是我现在要讲给你们明白，让你们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管你们，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管你们？因为他爱你们，对不对？王欣，对不对？爸爸妈妈爱你们才要管你们嘛，不然要管你们去死啊，对不对？不管你了，对不对？所以整个的家中里面的家规的原则都是出于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律法也是背后的精神是爱，爱神与爱人如己，整个的律法的原则跟精神背后是爱。甚至教会要执行纪律的时候，也是他的动机，他的原则精神也背后也应该是因为有爱。不然呢，这个的教会哦，他在执行律法的时候，在执行纪律的时候，他有一点像坐牢一样啊，好像在要置人于死地一样，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以前我不 不能够明白的，以前我不明白的，那后来我现在悔改了。上帝的律法的背后的动机是要使人悔改，上帝的律法的背后的动机原则也是出于爱，让人学习彼此相爱，让人学习怎么爱神，都是好的。没有一个人甚至不信主的，他看上帝的律法，他都没有一个人会讲说不好的，因为他是公义，是圣洁的。因为他背后的动机不是要害人，他背后的动机是出于爱。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上帝的律法里面，它的重量，我刚才我们讲到上帝的律法当中，它的重量是有轻有重的。因为耶稣这被这些法利赛人说他们忽略律法上更重的事哦。在这里的时候，当我提到上帝的律法，一切的律法的原则跟精神背后是爱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起要爱神。第一，第二是什么？爱人如己。在爱神与爱人如己的这两条诫命里面，哪个是比较重的？哪个比较重？爱神哦。好，我们来看哦。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耶稣回答：第一重要 ，the most important。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就是唯一的上帝。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一重要，爱神。然后比较轻一点点的是什么？爱人如己。因为他说其次是 the second， 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重要了。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看第三十一节哦。耶稣在这里说到，爱第一重要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然后他说什么？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了。所以在上帝所有的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两条是什么？爱神和爱人如己。有看到律法中的轻重吗？有没有？所以你有时候有一些，当你来到一个的光景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你要遵守两条诫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顾全两条诫命的时候啊，两条冲突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你只能行一条诫命的时候，你要选那个更重的，明白吗？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法老的年代的时候，法老要那个接生婆去杀害那些孩子的时候，他们圣经说什么？他们本着敬畏耶和华的心，他们撒谎，他们跟法老说：“哦，这些以色列的人啊，他们很厉害生的，因为很劳苦过度啊，所以每次我赶到那边要接生的孩子就跑出来了，我没有办法杀他孩子，明白吗？”他们说谎，但圣经说什么？他们是本着敬畏耶和华的心而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要救那些婴孩，因为法老要杀那些婴孩嘛，叫那作业婆动手脚，可能不能捏死他，还是不能怎样，我不知道。但他们结果他们撒谎。他可以说我说诚实话，哦，不可以。他说诚实话，他死了还简单，死了之后法老可以再找两个接生婆，愿意做这种事情的接生婆，逼他们再把那些孩子杀了。所以当一个时间里面有两条的诫命冲突的时候，你要选那更重的， choose the heavier one， alright， choose the more important law that you are to fulfill， 好不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啊，耶稣这里说再也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重要了。所以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爱神。第二是什么？爱人如己。好，这个跟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爱神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又不是讲忽略重要的事，不是讲爱神爱人吗？我让你们看啊，我们慢慢的来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回来经文了。耶稣说：“你们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就如公义、怜悯和信实。”在这里的时候，公义、怜悯和信实哦，那天我一直想说，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其实是身为领袖应该执行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律法。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选政府的时候，你要不要你的政府公义？要。你要不要你的政府只有公义没有怜悯？ 要不要？不要，对不对？你要你的政府什么？有怜悯。你要不要你的政府信实可靠？要。所以耶稣就责备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牧者们呢，这些的神学博士，说什么他们忽略了公义、怜悯和信实的一个的事情哦。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你要按照一个人，公义的人要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方式公义的来待人，他不欺骗人，他也不害人，他不欺负人，他是公义的一个的人。一个怜悯的人是看到会同情人，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去主动去帮助人，这是一个的怜悯的人。一个信实的人，他是不欺骗不欺哄人的，他是诚实诚心来待人的一个的人。所以耶稣说他们忽略公义、怜悯和信实的事，结果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好好的来看呢，公义、怜悯和信实其实都是可以归纳在一个的范围里面，这个的范围就是爱人如己。当你爱人如己的时候，你就会有公义、怜悯和信实，因为所有的律法的原则都是在爱神与爱人这个的光景里面。在同一个的另外一段的经文，另外一个的福音书里面呢，耶稣讲到同类似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讲类似的事情哦。耶稣路加就记载了耶稣把另外一个的角度给讲了出来。在这里，在路加福音11:42，然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和各种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却把公义和什么爱上帝的事疏忽了。啊，类似哦，对不对？但不同场合。在这里耶稣是责备他们什么？他们能够就是一直献祭啊，给十亿啦，算得精打细算，但是他们忽略什么？爱神。可以说他们不爱神，然后也不爱人。所以我归纳路加福音11:42，还有刚才我们看的马太福音23:23，法利赛人他们所忽略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归纳成他们不爱神，也不爱人如己，他们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罪人的一个的光景啊，就是我们喜欢选择我们能够守的律法，然后专注在我们能够守的律法，那些我们守不住的，我们通常会英文讲 sit under the carpet， 就是说我们会忽略它，不去关注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如果你每一天一直看着你那个你守不住的律法，你做不到的事，这样结果你会，第一你可能会疯了，第二你会觉得你自己很糟糕。所以啊，你会看到普遍上啊，每一个的人啊都会讲说自己是好人，很少人会说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他怎么能够说自己是好人呢？他就会去想说，哦，因为我经常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所以我是个好人。所以基督徒也很常会这样的，我们会经常会看出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啊。所以拥有这个的情况比较严重的基督徒，他会说，哦，因为我能够这样，然后他会去看其他的基督徒他有没有这样，他没有的时候他说，哦，这个不是好基督徒我每天都有读经祷告，然后他再看其他人，哦，这个没有每天读经祷，这个才一个月一次，哦，这个不爱主明白吗这个人你看我有献上十亿，然后我很忠心的，然后看其他人他有没有献上十亿啊，这个不爱主，我爱主，明白吗？因为人就是要使自己舒服吗？人不喜欢看自己的问题，所以你们很可怜，你们每次来教会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问题全部挖出来，看自己的丑恶啊！我不懂你们会不会在心里面骂我，我不知道，但是很恐怖。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因为我很怕我是假冒伪善的人，真的。耶稣以后的审判是很严厉的。等一下进入天国的时候，你们可能得到的奖赏是极大的，然后神跟说李建发你不合格，你只配站在这个的桌上侍奉啊！我开玩笑，我不知道神会怎么的做了，但是我是要告诉你们说神是公义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会这样的，就是看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就是说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就会拍拍肩膀说，我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去注视它，这是人的一个的问题。法利赛人会怎样呢？法利赛人他会说啊，我是神学博士，我研究神学，我熟读圣经。没有一个人，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的牧师可以跟他们比圣经的，他们可能可以倒背如流都有可能的。他们经常禁食祷告啊，也没有，我相信很少牧师可以像他们讲，他们一天可以一个星期可以禁食很多很多次的，禁食又祷告，冗长的祷告。我上个星期讲陈长的祷告啊，是冗长的祷告，你们要改我，我讲错中文，你们要改我，这样我才会进步。冗长的祷告，他们会献十亿哦，献到一个的地步，就是他们精打细算哦。可能如果以今天的角度说，等一下他中了 lucky draw， 中了幸运抽奖啊，中了啊五块饼干，等一下他明天还要拿一块饼干来啊，不是一块哦，半块饼干来奉献给教会哦。他们很精打细算，他们遵守古人的传统哦，就是洗碗洗杯哇，洗得干干净净圣洁嘛啊，跟圣洁然后吃饭。你们不要笑啊，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的。我现在举例啊，当基督徒忽略了上帝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律法的时候，他会追求什么？他追求神学，每天读神学，读啊读啊读啊读啊读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很严重啊。所以而且问题更严重的就是啊，往往啊读神学读很好的哦，以后是可以做牧师的，很严重啊。你不觉得很严重吗？是不是有问题？ 你不相信你问黄达，是不是 读了一个神学就是三年后毕业了就可以做牧师？问题是很严重的。或者基督徒说哇，我很勤劳祷告，像法利赛人哇，我一天祷告不几次哇。我有看过这样的基督徒，我也是蛮怕他们的，他们就会看其他人不祷告。或者有一些人像那些法利赛人，他很积极的侍奉哇，献上金钱啊哇，支持教会了。或者有一些人像法利赛人，他为了传统，保守传统，维护传统啊。我们有什么传统可以维护呢？改革中的传统啦，改革中有很多传统的吗？明白吗？哇，维护那个传统，拼到你死我活，哇，把其他人都判成异端啊。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做的，把耶稣判成异端，因为耶稣不守那些传统。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像他一模一样，当我们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就是爱神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不爱人的时候，我们奉献我们侍奉，这一切都是徒然的，因为我们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我比较担心那些要竞选做长老的以后未来的知识，我很担心他们一个的心态我也有提醒过他们，就是不要因为要选做长老然后做，然后接下来就变成了很容易落到这种光景哦，变成假冒伪善牧师也是要，牧师是最容易假冒伪善的人因为有时候因为不爱人的话，你看我不知道，我不要讲别人坏话，我也不知道我会讲，我希望我不会这样，真的，因为我很害怕，我希望我不会讲，但是是有可能的。当一个牧者不爱人的时候，因为他是牧师嘛，他来人家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要表现得特别有爱心，特别关心明白吗？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又另外一个样在教会的时候一个样，在家里的时候另外一个样。我想我有一点是这样的倾向。你不相信你可以问我老婆你问我孩子。我在教会的时候，我的容忍度是很高的我的爱心也是极大的，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爱心是比较小了很多，好像不98%折扣。所以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的问题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看这个的事情，不要忽略律法中更重要。好，我们要结束了，我们来看耶稣说，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 耶稣在这里讲 这番话的时候 要提醒门徒不要让他们走极端。为什么呢？因为底下门徒说，好了，这样我们以后就在乎公义、怜悯还有信实的事啊，这个十一不重要，就撇了，就不做了。所以耶稣要避免他们走极端，说这些重要的事你们应当做，但其他什么也不可以忽略。最后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要思考一个事情哦。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这一节的经文一开头的时候就说，虚伪啊，假冒为善的经学家，你们有祸了。耶稣骂他们有祸了，讲他们有祸了，骂他们假冒为善虚伪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们忽略律法中更重要的事？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是不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然后结果耶稣骂他们 hypocrite 假冒为善，是不是？你想想看哦，是吗？应该不是。耶稣骂他们假冒为善的时候啊，骂他们虚伪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忽略律法中更重要的事。耶稣骂他们假冒为善虚伪的时候，其实把更严重的事情讲了出来，就是这些的法利赛人呢，他们不爱主也不爱神的时候，他们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的时候，他们还要装，明白吗？什么叫假冒为善？就是装了，伪装啊，明白吗？啊，人前一个样，人后另外一个样，装啊！你所以有一些的人啊，你就最讨厌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这个样啊！怎么看到这样的人呢？啊，工作的时候就看得到啊，工作的时候就说哇，这个有时候他在骂老板，骂老板，在同事面前，哇，老板一来的时候他又变了一个样，他说 yes 老板啊，他就然后你就很讨厌这样的人，是不是？你没有背后的时候骂老板，哇，老板一来说哇，老板你很好，老板你最好的，你最聪明的啊，这个就是假冒伪善的人。耶稣就是在骂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他们是什么假冒伪善的虚伪的人。所以那个事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耶稣是很讨厌我们不真心。如果我们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的话我们不要在上帝的面前装啊，这是最愚昧的事。我们如果有罪的话，我们要坦诚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是有罪的。我们有软弱的话，我们坦诚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是软弱的。没有必要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装啊，装一个样，没有必要的。但他们就是在人的面前，他们就是装圣洁，装公义，装啊，装到一个的地步是很像的。所以当耶稣这样把他们内心里面的黑暗哦，这样揭发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很恨耶稣的。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后来慢慢的时候，这一些的牧师传道啊，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因为耶稣骂他们假冒为善。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啊，那些在你的公司里面的，或者你觉得是假冒为善的人，你在他面前说你是假冒为善的，你看看他会不会给你死？我保证他一定给你死的，我保证他一定报复你的。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哦，他们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不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不承认。啊，他们在约翰福音九章四十节的时候，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瞎眼的人，因为他们是拉比嘛，所以耶稣不许他的门徒被称为拉比，因为当时候的人对一个拉比就是哇很崇敬的，哇就是很仰慕，你们也不要崇敬我，不要仰慕我。你知道在国豪弟兄他还没有入狱的时候啊，我用了很短的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崇拜李建发，你不要就是崇敬李建发，李建发跟你一样是一个罪人啊，我不是说他有罪才入狱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两个都有罪，你不要把我看得太高，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坦诚在神的面前坦诚我们的问题啊。如果耶稣把你的问题揭开的话，你会不会像他们一样把耶稣杀了？人是看外表， 唯有神是看人内心，啊，人是很可怜的。总结今天的教导，耶稣透过这被法利赛人的这个的事情，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事。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是要爱神，然后要爱人如己。然后爱人如己里面，你可以从公义、怜悯、信实这些事情表达出来，这些是律法中更重要的。没有什么律法是比这两条诫命更重要的，没有。在侍奉神时的神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怜悯人？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爱神爱人如己？然后我们有没有就是戴面具啊？戴面具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公司一个样哦，然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戴面具哦，又是另外一个样哦，那我们就是很可怜的。但是如果我是在公司里面是这个样的话，我来到教会的时候，难道我要活出真正的我吗？那不是很恐怖？不用紧的，我们要就是要坦诚的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戴面具啊来解决问题，是要坦诚的面对。我是希望恩悦教会，我们慢慢的哈。我在 Facebook 里面放了一个的短短的一个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文章是很好的，就是提醒我们说，其实弟兄姐妹都有各自有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你们有一些人，你们相信我，你们把你们的问题都告诉我，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你们的问题告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否，如果告诉有一天告诉他们，他们会怜悯。因为啊，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好像法利赛人了，哇，你犯罪，斩，犯罪，呀，啊，就是哇，就是我们好像警察呀。我以前就像警察，迪比哥，因为我本来就是警察嘛，所以警察做牧师的时候就是警察嘛，所以每次就要抓信徒有没有犯罪啊。你问恩婷就知道，恩婷是很怕我的以前，啊，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早期的啊，秀峰啊、恩婷啊这些就是很怕我的，就抓这些有没有犯罪，抓一个个抓出来。啊，亲爱的，对吧？就知道我是很恐怖的一个牧师，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如果有一天有问题的弟兄姐妹进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接纳他们？我们能不能够帮助他们？我们能不能够去爱他们？我们能不能够秉着怜悯的心去服侍他们，帮助他们？我们能够吗？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祷告，我们自己回应，盼望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不忽略上帝认为更重要的。我们祷告，念名主，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啊，真的来坦诚的看到自己的问题，因为当我们看清自己的时候，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无形中我们就不会真的假冒伪善，我们也不会乔装自己，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坦诚的，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然后当我们深知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待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不是带有一种的论断批评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主，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侍奉、一切的奉献、一切的事情，主啊，我们做了这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本分的时候，我们不会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乃是就要爱神你自己，然后要爱人如己，然后要行公义、好怜悯，要行事，成为一个信实的一个的人。我们求你施恩于我们啊，让我们在遵守你的国度中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不忽略那些律法中更重要的事，帮助我们，也施恩于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啊，今天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有两个人要洗礼啊，两个人两 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哦。啊，婴孩洗礼，婴孩洗礼呢，就是如果 baby 会说话的话 ，baby 要告诉我们说他是生，是上帝把他生在信徒的家中的，他是基督徒，他是上帝的子民哦。然后上帝与他爸爸妈妈所立的约，他也有份，他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孩子，如果你们爸爸妈妈有告诉你们，你们小的时候有洗礼的话，待会你看到 baby 洗礼的时候，就是同样的光景。你要回想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你还不懂事的时候，你是 baby 的时候，啊，这个洗礼已经洗在你的身上了，啊。所以啊，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底下拍照哦，因为我记得我的孩子他们洗礼的时候有拍照，然后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给他们看的时候，他说哦，我有洗过礼，他就知道他有受过洗礼。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婴孩因为父母的缘故是生在约中的，在创世纪17:9哦，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这个是旧约的时候啊。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都要谨守我的约，所以父母的孩子世世代代都要守上帝的约。第十节，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谨守的，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旧约的时候是要受割礼，就是要切那个羊皮，今天只有回教徒还有犹太教徒他们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其实是抄一本圣经的，好，所以当时候亚伯拉罕他的子子孙孙啊，一生下孩子第八天那孩子就要受割礼了，啊，这是世世代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要守上帝的约，这是一个约中的记号与印记哦，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割去身上的包皮，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了， sign and seal OK of the covenant 啊，立约的记号啊，凭记。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阻止我们的孩子，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是不接受婴孩洗礼的啊，我尊敬他们，我尊重他们，但是我认为圣经是清楚的教导的，孩子是生在约中的，是有份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9:35，路加福音18:15-16，马可福音10:13-16里面呢，耶稣就曾经说到说，让孩子到他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上帝的国是属于谁的？属于这些婴孩的啊，属于这些孩子的。尤其是在路加福音18:15-16，你就看到婴孩是有份的。好，旧约的这个约的印记记号是割礼，就是切羊皮哦。新约的约中的记号与印记是什么？洗礼。他们所指向的东西，背后的东西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洗礼是指向什么呢？指向因信称义。OK， 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了，当他相信主的时候，他要被上帝算为义，哦，上帝要赦免他的罪，上帝要算他为义。所以在罗马书4:11哦，这个他是亚伯拉罕呢，保罗就说亚伯拉罕领受了割礼为记号，做他受割礼之前什么因信称义的什么印证。所以割礼是指向什么？因信称义。洗礼是指向什么？也是因信称义。旧约的圣徒是因信称义得救的，新约的圣徒也是因着因信称义得救的，好吗？所以父母们亲安啊，师姐，你们要教导孩子长大要守约，要信主，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我们全体教会的义务，就是要传福音给孩子，就是他们长大之后，孩子谦和他长大了之后，他要自己信靠主，当他信主的时候，这个约中的记号与印记洗礼哦，他就表达出他的意义，就是他是在主里面是被受因信称义的。 所以申命记四章九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是给父母的一个的教导。旧约和新约是同样的，父母有义务要教导儿女啊，听到啊，你们有义务传福音，教导他圣经，教导他上帝就是他的主。所以最后的一个劝诫啊，在座的每一位父母你们也听啊，普遍上来说，如果父母不敬虔的话，也不爱主，也不按着主的教训教导儿女，长大儿女被约不信靠耶稣的几率是很高很大的。我再重复啊，你如果你们孩子你们不要你们的孩子以后长大不要耶稣的话，你们就好好教你们的儿女。如果你不好好教你的儿女，而且你没有做好父母的榜样，没有尽责去爱他们教导他们的话，长大后他们不要耶稣是很经常有的事情。对我们全体教会的一个的劝诫，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如果孩子有不可爱的地方，我们要包容要接纳，因为孩子是我们家中的一份子，我们要把他看成我们家中的一份子，上帝的国度里边，慢慢的看着他长大，以后我们老了他们就慢慢长大了，他们就我们要看着他们，见证他们是受上帝祝福的。最后洗礼只可一次，以后孩子要再洗多一次叫做不需要了，洗礼只可一次。假设你结婚结几次，一次啦，你不会说以前那个不算啊，我要再结多一次，不用了，一次就够了，洗礼也是一次。好，千恒来到前面。